每每立在大漠河畔煤码头上，看着煤船连墙南下，萧太平总会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，如今这天下可不是捻军大汉国的，还是人家大清国的，自己要想把这荣华富贵的好梦长久地做下去，就得看着人家官府的脸色行事。因此萧太平在王大人做知县时，就通过白二先生认识了王大人。每逢年节喜丧，总要备份厚礼献给王大人。王大人在任后期对桥头镇煤窑看法的转变，除了朝廷李中堂拓办洋务的原委以外，自然也还有萧太平孝敬的原因。到王大人因教案下了大狱，钱大人接任，萧太平又贴上了钱大人。钱大人不是吃饱了民脂的王大人，而是一条刚扑到漠河的恶狗，胃口大得很。先是暗示，后就公然告诉萧太平，自己和前任王大人不一样，这七品知县是花了许多银子捐来的，后缺又后了八年，投下去的血本海了。因此钱大人要萧太平除年节喜丧的利礼之外，在按月奉上月归银100两。钱大人很和气地和萧太平说，
萧掌柜，我和你说实话，我这人从心里讲是不愿贪墨的，平时也最是痛恨那些贪墨枉法刮地皮的昏官狗官。一到漠河上任，我就想了，本县得为民做主，为官清廉。话话又说回来，就算为官清廉，我也不能做赔本生意吧，我为官不赚钱，总不能赔上老本吧，我捐出的那么多银子，总得多少收回来一些吧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萧太平附和说，
啊，是的是的，如今这年头哪还有人做赔本生意啊。
钱大人愉快地拍了拍萧太平的肩头，
你这人懂道理，很好很好，你要是不懂道理，我就不和你多说了。不过我总爱把丑话说在头里，这每月100两的月归银可是你老爹硬要送我的吧，别日后提起来污我向你讨的。
萧太平连忙声明说，
哎，钱大人，你咋这么信不过我萧某啊，
这月归银一事我再不会和别人说起的。钱大人更愉快了，
哈哈，这就好这就好啊。
萧太平不怕送这100两的月归银，反正白萧李三家窑上分摊，落到自己头上也没多少，怕的倒是那块抹不去的心病。便又借着这分外友好的气氛试探说，
钱大人呐，这月桂银的事儿真是不值一提了，我们桥头镇四家窑上赚了那么多钱，哪有不孝敬大人您的道理啊，我们四家窑主都知道呢，没有钱大人和官府的庇护，要把这些窑伺弄好不易嘞，没准哪一天就会有人污我们个什么。
钱大人笑眯眯地说，
对嘛，一到任我就问教案，一问教案我就知道了，漠河这地方刁民实事不少，胆子也大，连杨大人都敢打，日后这些刁民到你们窑上闹事儿，谁来管，还不得靠本县发话吗？再者说了，你们弄窑整日和阎王爷打交道，能不死人吗？死了人事主纠缠起来，谁给你们做主啊，还不是大人我吗？所以你们的月归银我也不算白拿的，是不是啊？
萧太平说，
啊，那是那是，日后我们总少不了麻烦钱大人的。
钱大人连连应着，
好说好说，萧掌柜，只要你们好生开窑挖炭，一不谋反，二不打毛子，咱就啥都好说，真闹出点小乱子，像塌窑透水死几个人也不怕的，都有本县为你们做主了，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嘛，这道理本县懂嘞。
那次谈得不错， 就像做成了一笔好生意。萧太平认为，身为七品知县的钱大人是个不错的生意人，贪虽贪了点，却是直来直去，连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话都说了出来，甚是痛快。从这一点上看，这位钱大人倒比早先的王大人强，遇事总是可以指望的。故而萧太平不敢怠慢，打从那次谈话之后，就每月派人把100两归银悄悄地给钱大人送去，还四处夸赞钱大人是为民做主的清官。钱大人也就觉得萧太平懂道理，常借着各种由头往桥头镇跑，到煤窑上拉炭抓银子，也到玉骨儿的暖香阁叫姑娘讨花绢。有时候钱大人来了报国情怀，还会搂着姑娘谈讲些开窑掘煤利国利民的道理。但凡有人在钱大人面前骂起桥头镇的煤窑花窑，钱大人便无好脸色，也无好生气。到了光绪七年，萧太平和钱大人已打得一团火热了，钱大人再无县父母大人的官架子，和萧太平称兄道弟，无话不谈。一次酒喝多了，钱大人竟劝萧太平也像他一样花些银钱捐个七品知县来做一做，说是这生意只赚不赔的。钱大人搂着萧太平的肩头掏心掏肺地说，
我的老弟啊，我和你说个实话，天底下只怕再也没有比买个官当更好的生意了。你老弟没听前辈圣贤说过吗？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呢。咱虽说不是知府，只是个七品小知县，可只需着上一些，3年至少也有10万雪花银好赚的。
萧太平做过年党二团总，至今还是官府绞杀的对象，哪敢做这种大头梦啊？便借着对钱大人的吹捧推脱说，
钱大人，我可不是您呐，您这七品知县虽说是花钱捐来的，那学养本领可却非常人可比啊。在我看来，只怕高过那些科班出身的酸腐书生不知多少倍的。
钱大人得意了，马上自吹，
哼，这倒是，别的不说，就说前两年的教案吧，巡抚老大人都夸赞本县有办法呢。别人不知道，巡抚老大人那是知道的，杨大人多难对付呀，惊动了朝廷，把老大人折腾了个半死，本县一到三下五除二就把事给断了。
杨牧师詹姆斯满意，地方百姓也满意，还没杀一个人，这不是本事吗？萧太平说，
哈，是的是的，这和杨大人办交涉的本事就不是能从书上学到的。王大人读书道多，却是读蠢了，他若是有您钱大人一半的本事，也不至于落到撤差流放的地步啊。
钱大人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，拍着萧太平的肩头呵呵直乐，
哈哈哈，英雄所见略同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
被钱大人指认为英雄，萧太平那块叛逆的心病消去了许多，自以为有钱大人这官府的后台，自己的富贵梦可以安然地做下去了。他再没想到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钱大人这条七品恶狗会一口咬住他的脖子，死死不放，喝了他近10年的血。事情发端于萧家窑和王家窑的窑业争端。萧太平大意了，原本压抑着的野心，在和钱大人一日胜似一日的热络中骤然爆发起来，竟想吃掉王锡山王大爷的王家窑，一举统下镇上所有煤窑，完成对桥头镇煤炭业的真正垄断。萧太平总认为王家窑搁在王大爷的手上算糟蹋了。王家窑的位置 在萧家窑南面不远处，两家的窑地紧紧相连。萧太平看过多少次了，只要在王家窑修一条通往萧家窑的路道，王家窑的炭就能直抵煤码头，两座窑就变成了一座窑，力也丰厚了许多。而各弄各的，萧太平赚不到王家窑上的钱，王大爷的力也薄。王家窑的炭要走汉道，经桥头镇去漠河，转运工费太高。光绪二年，大漠河煤码头建好，萧百里三家煤窑联手时，萧太平就想到了王家窑，指望王大爷也会像李五爷一样聪明，主动找到门上，把窑交给他伺弄。可王大爷却不聪明，对煤船连墙的煤码头竟视若无睹。没办法，萧太平只好让李五爷去劝王大爷，王大爷偏不干，还劝李五爷不要干，说是萧太平和白二先生的关系非同寻常，两个爷又都是财大气粗的主，只怕弄在一起会被萧白两家吃掉。李五爷不以为然，推心置腹地和王大爷说，
老哥，咱得承认，要说弄窑，咱谁都不是人家萧大爷的对手，窑在咱手上就出那么点摊，转到萧大爷手上他就能生出花来。现在萧大爷又有了煤码头和船队，工费更省，四家联手，咱既省心又多赚了银子，多好的事儿啊！我日后专管运炭卖炭，再不管窑上的事儿喽。
王大爷是小气的肉头，窑不攥在自己手上总不放心，仍是摇头不止。李五爷无奈，回去如实向萧太平传话。萧太平心里虽气，却也拿王大爷和王家窑没有办法。后来几次想向王大爷下手，逼垮王家窑，可总因着早年叛逆的心病，怕惹急了王大爷，闹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，便不敢造次。这就有了五年的相安无事。五年里，王大爷小心伺弄着自己的窑，就像伺弄着一块上好的庄稼地。虽没大发，倒也风调雨顺。王大爷没有野心，也就没有气盛。眼见着李五爷跟萧太平发了，心气仍是平和，断无因疾生恨的样子。因为势单力薄，王大爷从没梦想过把自己窑上的炭直销江南，只安分地守着临近三省四县的老主顾过日子。没想到，到了光绪七年冬天，王大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这年冬天，萧太平宣称煤炭销路不畅，江南的煤价不动，却把销往漠河城里和周围三省四县的炭价降了一成半。王家窑只好跟着降价。降了价，萧太平后力不减，王大爷就哭了。卖完一冬天的炭后算算账，几个月竟是白忙活。王大爷黑着脸找到了萧家窑掌柜房，和萧太平说，萧大爷，你可把我挤兑苦了。萧太平说，我咋挤兑你了？你卖你的炭，我卖我的炭，咱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王大爷说，你把炭价降了一成半。萧太平说，炭卖不动，我自得降价，与你何干呢？王大爷说，那你在江南咋不降价？萧太平说，你这话问的无理啊，江南卖得动，我为啥要降价？王大爷说，我知道你这是坑我，想把我往死路上逼。萧太平说，这话又错了，我才不逼你呢，却是你硬要往死路上走。你现在要是不想走这死路，咱就好商量。王大爷问，商量啥？萧太平说，
商量把窑盘给我吗？我不欺你，会给你一个好价钱。
王大爷说，
肖大爷，我劝你别做梦，我这窑就是开不下去，也不会盘给你的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按这价把炭一直卖下去。
回去后，王大爷主动歇了窑，单看萧太平这降了价的炭能卖多久。萧太平却又换了副笑脸，派李五爷找到王大爷门上，不谈盘王大爷的窑了，只说要像包白二先生的窑一样包王大爷的窑，还挺大方的提出按王家窑上一年的出炭量加一成算，要炭给炭，要银子给银子。王大爷一口回绝，声言自己再不和姓萧的打交道。实在没办法，萧太平请出了白二先生。白二先生和萧太平好得像一家人，自然愿为萧太平帮忙，便把王大爷请到漠河城里来，知心朋友一般好言好语地和王大爷说，
王大爷呀，你和萧大爷闹个啥呀？萧大爷想包你的窑，不也是为你好吗？
我白某都信得过萧大爷，新窑老窑都敢包给他，你王大爷咋就信不过人家萧大爷呢？
萧大爷十年来让我赚了那么多，还能有亏给你吃吗？你要怕萧大爷说话不作数，我就来做个中人，好不好？
王大爷说，二爷，你别劝我，我知道的，我和你不一样，你有恩于萧太平，又是大窑主，萧太平自然不便黑你，也黑不了你。我就不同了，我这窑只要落到萧太平手上，就别想再好生回来了。再说我也得争口气来。
白二先生说，
争哪口气呀，只要能多赚些银钱，我看比啥都好。
王大爷却摇头说，
说起来二爷您也算桥头镇的老户了，是桥头镇第一家弄窑的，你咋就不想想咱桥头镇的煤窑现如今都落到了一个外乡垮子头手里，咱脸上有光吗？
白二先生说，
王大爷，你这话就错了，人家萧大爷一没把咱桥头镇的煤窑背走，二没让咱少赚了银子，倒是把咱桥头镇闹腾的一片红火，咱脸上的光还小了。没有这个能弄窑的萧大爷，咱桥头镇煤窑就没有今天吗？你我不服气是不行的，凭你我如今江南断不会知道有咱桥头煤吗？
王大爷那时可不知道桥头镇地下的煤炭重重叠叠，竟有十层之多，能开采120多年。又忧心起煤窑的命运来，对白二先生说，
二爷，你想过没有，萧太平终究是外来人，他自己的窑咱不说，咱的窑在他手上能有好吗？他不发了疯似的给你往死里挖，等把咱窑下的炭挖光了，他赚足了拍拍屁股走人，咱咋办呢？咱就守着破窑眼和西北风吗？
白二先生觉得王大爷心眼太死，便说，
窑下的炭不论谁挖总要挖完的，到时咱再开新窑嘛，谁会守着破窑眼黑西北风啊？
然而不论白二先生咋着说，王大爷就是不吐口。萧太平见白二先生出面都没和王大爷谈通，这才动了手，趁着王家窑歇窑的机会，从地下炸通了王家窑的煤洞子，把萧家窑和王家窑连成了一气，公然在王家窑下掘起炭来。起初王大爷不知道，待知道后气疯了，带着上百号弟兄打到萧家窑上，遂引发了萧家窑和王家窑的窑业战争。这场窑业战争爆发于光绪8年春天，其实正是青黄不接的四月，
王家窑上歇了窑的窑工没饭吃，早已对萧太平和萧家窑一肚子怨气。一听说要去和萧家窑打架，都来了精神。周围三省四县拥过来的季节工也多，王大爷便不愁人手。素常小气的王大爷这次很大方，开打之前给每个弟兄发了五斗陈高粱，还言明了伤阳死葬，打死了对方的人算他的，是从地下打过去的，